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传道啊。
非常高兴看到我们老朋友跟新朋友哈、啊，那这边啊 ，Lucy、Red， 那还有呢啊，崔晨也在我们的当中哈、啊。那还有我漏掉的吗？还有，很高兴看到今天的新朋友翠芳的先生，在我们爱人在我们的当中哈、啊。那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快乐。刚刚我看见社青跟大学生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主耶稣，可是在那个之前呢，在那个之前呢，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说实在的，我是一个非常的自私，脾气也很暴躁，然后非常的完美主义，能够考100分考99分的话，那我是受惠。那我很不信任别人，这是我在信主之前呢，然后我也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同时我非常的怕死，因为我不知道死了要去哪里。那很感谢主，当我刚刚呢在奉献的时候呢，唱着恩典之路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一路走过来，从大学的时候有机会认识主，一直到现在将近40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是一个最棒的决定。因为在人生的当中，当我找不到人生的一些方向的时候，当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的时候，以前我一个人扛着或者问别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当我有了主之后，我可以天天来到他的面前，可以来经历他。那你现在看我的样子、哦、当中弟兄姊妹有很多知道我的见证、哦、我曾经自杀多次，然后呢因为呢在这个里面没有盼望。那同时呢，我本来不打算结婚的，却没有想到呢，那这个今年是我已经结婚37年了。在婚姻的关系的当中，我有很多的学习，若不是信靠了主，若不是经历他的爱，我很难去爱人，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爱，我更不懂得怎么去饶恕跟接纳。因为不是对方是完全对的，乃是因着主要我们去爱他。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呢，我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题目，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上礼拜我们有两位姊妹受洗在我们当中，大家非常的开心，对吗？非常开心。虽然曲大姐今天有在哈，虽然呢她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回到中国，但是我盼望呢她在中国也能够有很好的，能够继续的来认识主、经历主，因为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跟你旁边说，认识经历主是一辈子的事。哎，大家不觉得是一辈子的事吗？难道谁敢讲我已经完全认识主了，完全像耶稣了？敢讲对不对哈？我们都还有很多学习空间。有的人说呢，我们现在正在被建造啊，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今天呢，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成为福音使者”。可能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人，我这样看过去，应该80%-90%都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的人，可能你信主有一段时间，可是呢，你觉得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可能有一些的人呢，那已经经历神，但是你觉得有的时候还常常上上下下、高高低低。我所以今天呢会选这个题目呢，是因着我更深的看见一件事情。你知道传福音是什么吗？福音是什么吗？你知道我们的灵命要怎么样不断的突破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要吃神的话，要吃饭，就是读经。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呼吸，就是祷告。但是你忘了还有一个非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要聚会，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非常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圣灵充满，要顺服，都很重要。可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就是属灵的运动。跟你旁边说，属灵的运动。
属灵的运动，
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的运动吗？就是传福音做见证。请问我们多久向人分享这一位神是真实的？
还是我们常常陷在我们的困难跟软弱的当中。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运动很重要，对不对？运动非常重要。如果你只吃不运动，请问会怎么样？不但发胖，就是说呢，因为你会变得怎么样，脚不动嘛，那常常吃就变成头脑跟身体很怎么样大，然后脚呢小小的也没有力气，那个是非常不健康。我们都晓得世界上自然界的原则，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属灵的原则。传福音绝对不是只给有传福音恩赐有口才的人，不是，乃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常常去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你会发现在这个当中你会更加的被神来提升，你的生命会更改变。我们来看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没有选用马太福音的经文，我选用了马可福音的经文。好，15节跟20节中间的呢我就没有读哈，那我们呢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次，让我们用一个敬虔的心。因为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站着非常恭敬的来读，所以呢尽管大家是坐着，也用一个恭敬的心来读。因为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会产生能力的。跟你旁边说，神的话有能力。
神的话有能力。
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个他啊，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当日说什么呢？对他们说，那是对当时的门徒吗？不是，他也对我们讲，你们往普天下什么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意思是凡受造的，不是一万人哈。门徒就出去，当他们，当然下面还有16节，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的时候，那里讲的是说，当他们出去传的时候，信的人会有什么神迹奇事会随着，相信的人要得救，不信的人要被定罪。当门徒愿意出去，他做了这个行动，到处宣传福音的时候，主就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很少经历神迹吗？你觉得你很少经历神迹吗？你想要更多经历神迹吗？常常传福音做见证。什么是福音？我点一个人来问一下，什么是福音？我们常常讲传福音，请问传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子婷告诉我好吗？
好消息。
好消息，怎样的好消息呢？春分。神的话语。嗯，好像对，又好像不完全讲出来。智友呢？
信神的话可以得永生。
信神的话，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好。其实福音是什么？刚刚呢，子婷讲的说是一个好消息。怎样的好消息呢？其实福音是整个圣经的一个核心。圣经核心在哪里？你知道吗？约翰福音3章16节就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讲到说有一位爱我们、创造我们的真神，他要和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他知道我们做人的这样一个软弱，知道我们常常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去做。我们觉得那个是坏的习惯，我们又改不过来。那个我们知道好的事，我们又不愿意去做。他要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罪，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改变生命，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充满了坏消息。你要不相信的话，你打开网络看看，最近很多的地震，对吗？墨西哥发生地震，印尼发生地震，日本发生地震，台湾发生地震，这么多的地震，还有山火，哦，7、8月份的时候最多。你有的时候，包含基督徒，我们会不会看见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有不安呢？我的身边很多人生病，有的得癌症，有的是慢性病疾病， 还有呢，很多人的婚姻亲子关系出了问题，过得很不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跟你旁边说，每个人都需要福音。所以呢，这里讲到说，除非你自己先得着，你知道什么是福音，你得着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其实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就是传耶稣，就是传这个救恩。但是神不仅仅要我们自己得到，他还有一个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个使者非常的重要。你说那为什么呢？可是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啊，而且有的时候我跟人家讲人家也不信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刚刚其实经文里面已经有答案。第一是神的心意，跟我说一次，神的心意。好，传福音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马可福音16章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什么？
去，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不是说你愿意你才去，它是一个命令，你们就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一个命令。马太福音28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没有选用那个经文，那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传福音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心意。什么意思？他看重，他非常看重。他来到世上2000多年前，当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当然主耶稣不是在圣诞节降生的，但是他总是来了。他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9章35节到36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太在这个地方写道，耶稣，你如果去看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主耶稣来到世上做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宣传天国的福音，第二个就是医治身心灵有疾病的，还有第三个，这里有写，就是赶鬼。你说啊，真有鬼？当然有。你没有经历不代表它不存在，不然四福音里面不会写了这么多。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基督徒被称作是羊，用羊来代表。我曾经问过，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来考一下，看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要把基督徒不讲说他是猪呢，也不讲他是其他的动物，要讲是羊呢？来，下一个，我看你很认真的看着我。哎，我有讲哦。
不是说那个羊是近视吗？嗯。
太好了，因为羊天生是近视眼，如果没有牧羊人，你丢一些卫生纸，丢一些类似像草的，他的眼睛只看到最前面的啊。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近视眼，我自己也是近视很重，就是如果不戴眼镜，就是他只吃前面的，然后吃着吃着呢，就吃到悬崖边去了，吃着吃着旁边来了大野狼都不知道，所以他需要牧羊人。所以在这个当中，主就用羊来做一个比喻。所以今天主看到的他的心，我们看见了吗？今天很多的人生活表面看起来很好，但是主却看到他们的内心困苦流离，没有方向，然后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自己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因着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心意，主也这么做。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什么叫徒？就是跟随者。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喜欢什么我们就喜欢什么，主看见什么我们就要看见什么，这个叫做徒，不然怎么叫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你看过圣经，你发现四福音里面主耶稣经常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职业的人，向渔夫，向税吏。什么是税吏？帮助罗马人去什么？ 去向犹太人合掌抽穗，还有妓女，这些都是世界上瞧不起的人。然后呢，他医治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瞎子的看见，然后瘸腿的跳起来，甚至死人都复活。他自己这样做，弟兄姊妹，他有一个心，要你我也这样做。你说，哎呀，我行吗？我能吗？大家如果读过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有一个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一个故事。撒玛利亚妇人是犹太人瞧不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混血，犹太人非常看重什么？血统纯正。我们今天很多人养宠物，宠物也讲究，如果它血统非常纯正的话，那个狗狗可能就很比较贵，对不对？假如它是不像台湾我们叫做个土狗，就是说哈，已经搞不清楚那个是从就是它的血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个可能就不太值钱。犹太人非常看重的是血统，撒玛利亚人其实他是就是说他是那个等于是说有通婚这样，所以呢，犹太人是瞧不起的，但是主耶稣却怜悯，他刻意到犹太人不愿意去的撒玛利亚城，像一个什么，几乎是妓女，就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他的生命生活当中有不止一个男人，但是主不是这样看的，主看见的是他里面的空虚，他里面的软弱，他里面的痛苦。为什么？他知道所有 全城的人都晓得 他是这样子一个人，所以他刻意在什么没有人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出来打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为了人心里的一个需要，生命的一个需要，他是付代价愿意去找这样的人。我们也都是这样被找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福音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把人分类，我们觉得他不太可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呢他是佛教徒，吃斋拜佛已经几十年，怎么可能信主呢？我曾经向一个佛教徒传福音，当我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满足神的心意，他是已经拜过师父的，而且是年纪很大，年纪越大越不容易信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呢他前面的那个观念太深了，最容易信主的是什么？小孩，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我儿子到现在都记得他幼稚园的时候的一个小故事，那个故事这样子，我后来他长得很大才跟我讲这个，我吓一大跳。他说他到很大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上幼稚园的时候他很单纯，老师呢因为要打预防针，老师就用片，就跟他讲说，来泽浩，那里面有糖吃，你进去就拿到糖。他就很单纯啊，因为老师这么说他就相信，一跑进去就被打了一针，当然最后有给糖。小孩子最单纯，你跟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但是呢大人呢，因为我们受的教育各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就很难接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怎么成为得到这个福音的，可能经过一个过程，像我自己也很难接受，我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是一下子进到教会我就信主，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我想的很多很复杂，万一信错了呢，万一这样万一那样，我们想的非常复杂。但是主耶稣看见的是他里面的需要，这个妇人里面是空虚的，是痛苦的，别人也瞧不起他，他不知道他活着就是像行尸走肉，但是主却透过打水，生命的活水，让他真实的看见他生命当中的罪。当他愿意对付罪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做了一件事，他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把水罐子一丢，到处跟人家讲我遇见的救主。别人一看呀，这个是我平常认识的跟好几个男人鬼混的人吗？结果很多人因为他信了主，这个城市都改变。弟兄姊妹，寻找人拯救人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命令。当我们享受我们得到了我们认识了这位救主之后，我们愿意满足神的心意，成为福音使者吗？ 第二，带来改变。跟我说一次，带来改变。罗马书一章十四节、十六节，请我们一同来读。无论是心里迷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四是希腊人。话外人的意思就是等于说他们瞧不起的外邦人，因为呢犹太人呢，他基本上呢，他不是犹太人来吃饭的，他觉得是不洁净，听懂吗？那他们也不吃猪的，因为猪在他们来看是不洁净的动物。但是保罗，罗马书是保罗写的，保罗这里讲到说，不管你是聪明的，是愚拙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欠了他们的福音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不以福音为耻。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很觉得说这样讲，别人会觉得我也讲不太出来，我也不太那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跟神所重用的仆人，在这个地方讲到保罗是很不一样，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而且特别提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请问你经历福音的能力吗？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按照道理他应该经历生命的改变、思想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看人眼光的改变。当我们清楚我们是得救的时候，应该有改变，而这改变不是一下子就变得跟神完全一样了，改变是慢慢来的。保罗原来是怎样的人？我想大家呢，在当中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清楚保罗原本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人，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耶稣基督。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去，要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亲自用大光照他，向他显现，他当时眼睛就怎么样，就看不见了，有三天左右的时间。他眼睛为什么会看不见？我相信主耶稣让他知道，在那黑暗的当中让他看见，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真正的救主的话，就如同在黑暗的那个当中，因为你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要往哪里去，死后你有没有把握呢？另外一个是主用无条件的爱接纳他，尽管你过去做了许多的错事，不能原谅，甚至杀害。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基督徒是一反受害的时候，他在旁边还看着，觉得还 蛮开心的。这样一个人，主耶稣仍然饶恕他，接纳他。当他在眼睛再一次被神来打开的时候，他的人生观不再一样。以前他迫害基督徒，从此之后保罗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传福音到一个地步是，今天他被石头打，传沉了，甚至关在监狱里面，他都不放弃传福音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真的被神来得着，你真的看见神的心，你真的看见人的需要吗？这个世界不是教育能够解决的，这个世界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不是教育能够解决，不是医学能够解决，不是科学能够解决，不是艺术能够解决。我告诉你，只有福音才能够改变一个人，因为你必须从心改起，他才是永远。保罗过去是这样一个人，但他当他经历了，他相信的时候，他经历了福音的大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了多久？你经历福音的大门吗？按照道理，基督徒应该不断的被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跟人他的人际关系改变，他的工作观不一样，婚姻观不一样，亲子观会不一样，而且不是只是这里知道，他会有行动，因为你不想让神伤心，你愿意更像耶稣基督。我们刚刚有唱诗歌，我们愿意像耶稣。请问我们经历多少福音的大门，经历多少神的爱呢？今天我会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完全，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当传道人。一般的人对于传道人会觉得说， 有发展吗？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最棒能够来服侍神服侍人。我不是叫你们都当传道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经历到神的爱，真正的经历到改变，你会很乐意去传福音。不是因为你有没有恩赐，不是你会不会，那就变成很自然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信主已经40年，在这40年的光当中，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基督徒。我也曾经跟神抱怨，我也曾经在这个当中好像祷告他没有听，我也面对婚姻的一些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仍然有我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但是我知道那个不合真理。传道人也会面对这些啊。可是有一个东西不一样，每一次当我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愿意抓住他，我就相信仍然有盼望，同时他也给我机会让我再次经历他，即使我在人生非常低谷的时候。以前我是不会笑的，你知道吗？现在我经常笑，因为为什么？太好了，有耶稣太好了，晚就吃得饱睡得着，是吗？然后有衣有食啊，就是很感恩。我发现我整个人不一样，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已经跟40年前的平平完全不一样了，才发现神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会带来改变，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改变去跟别人分享呢？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跟你讲说 Costco 今天全部免费，我告诉你不到一分钟所有的人都抽走了，这边剩下一个空子，为什么？哇，这么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现在跟你讲说，那免费的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可以改变家庭，可以改变你的婚姻，改变工作，除非你不相信，你也没经历，你知道吗？它会带来改变。同时我刚刚也讲了一件事情，当你不断的去跟人分享的时候，你越加的就知道你所传的这位神是真实的，你跟神的关系会不断提升。为什么你知道吗？传福音做见证会让你的属灵肌肉会更加的健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多久没有跟人家分享？我们可以邀请人到教会来，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是什么？去，他不是说来教会，来教会也很重要。所以非常谢谢各位，今天呢阳光明媚，大家还坐在这里啊，因为我们必须要一起来敬拜神。但是实际上每一天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你不要只看他们的外表，认为说他们的外表有钱又漂亮。我告诉你，电影明星有多少是自杀而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喜乐跟平安是除非你得着了这位生命福音的主，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越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越有能力；当我们越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越喜乐；当我们越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跟神更加贴近。如果你只是一天到晚看自己的困难，你的家庭、你的亲子关系、你的经济，你只看这些东西，太可惜了。圣经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需要吗？当我们更多的体会主的心，当我们更多的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的时候，我告诉你，人生最棒的一件事情不是一直得，乃是去给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一个祝福，这是最棒的。好，那要怎么样的成为福音使者呢？来，第一，跟我说一次，跟你旁边说一次，倚靠圣灵。
倚靠圣灵。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讲到什么？我们是神的见证，做我的见证。 其实做见证原文的意思是殉道，意思就是说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的面子，你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你的想法，你觉得说它不可能的这些东西全部放下，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要得着能力，然后呢才讲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应用在每天生活，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是最近的，是中心，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传福音做见证。从哪里开始？从我们最近的亲人，然后慢慢扩大我们每天会碰到的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有没有人不认识自己邻居？左边右边是谁呀？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人都信主了吗？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呢，如果你们去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被称作是圣灵行传，也被称作是神迹的行传。在这个当中呢，当他们120人聚在一起祷告，然后圣灵就浇灌，就充满他们。原先那个胆小，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3次不敢认耶稣，想溜走，因为怕死的彼得，竟然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竟然站起来，怎样代表大家，然后呢讲道。就那一场讲道可不得了，3000人信主，哇，教会就建立。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我知道现在还没有去过非洲，可是我跟你讲，像非洲的那个顾永康牧师，可能你觉得说啊，我也不知他，怎么可能？我告诉你，顾永康信的神，还有呢，等一下我要讲到海迪贝克宣教士，海迪贝克，他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当然他是神的呼召的仆人，他去非洲的时候，当然非洲很广大，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一次都是几百万人聚集，然后有多少人信主呢？100多万人这样的信主一次，而且那个不是随便哦，说的是手那样子随便这样点点啊啊啊啊，我信主，我不是，他是一张一张填单子，而且单子还要对，如果你以前已经接受过耶稣，那一张就不算，这样来算出来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的时候，圣灵会浇灌在我们身上，因为是什么？是神的心，他会跟我们同去，同时在这当中会带来，你会看见那个果效很不一样。你说可是我以前有跟人家分享啊，就是被人家拒绝啦，还被人家嘲笑了。我跟你讲，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很想跟我的家人传福音，因为我觉得挺好，就没想到传一个被骂一个，跟我妹妹传哦，跟我妹妹传还敢反抗我这个大姐，却没有想到，她说她要，那时候她是大学生，她要玩，她要这个，反正就要享受，她觉得当基督徒很束缚，礼拜天还要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好像也不能做这个，不能做的，她想了很多，所以她不愿意接受。一直到后来，她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将近10年才信主，中间的10年他吃了不少苦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拒绝吗？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他一定会跟你同行的。当然传福音也需要智慧，不是呢猛力的拉人家说，哎，你就要信吧，不信你今天就要下地狱了啦，我就跟你讲这是事实。我们也需要能够更多的一个怜悯跟智慧，学习耶稣的榜样。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是站起来分享一篇道，这是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彼得他在美门口看见一个瘸子，他没有只给瘸子钱，像乞丐一样给他钱，没有，他怎么讲？他很勇敢地说，金可以，我没有，没钱，但是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瘸子就立刻跳起来来赞美神。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神借着使徒的手在 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现在弟兄姊妹，你经历过神迹吗？我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有医治的恩赐，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小气。我曾经为那个佛教徒老妈妈祷告，他就不相信啊，他吃斋拜佛已经那么久了，他就觉得说也挺好的。我就说我们的神是可以来经历的。某某妈妈，你有没有什么要神来垂听祷告？他就跟我讲，就是说他晚上睡不好啊。我后来就凭着信心为他祷告，结果那天晚上他真的睡得非常的好。他说第二天吓一大跳，他说哟，你的神好像是有点真的，好像是真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确他把所有的那时候拜师父的，因为他们要皈依三宝嘛，会有一些仪式，把那些东西道袍全部拿出来。好，叶妈妈在很就是很年纪很大的时候才信主，因为他经历到神，不是我做的，是神自己做的。当你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我要再次提海蒂贝克这个宣教师，他就是爱人的灵魂，所以他被神差派到莫桑比克去。他就相信神的话说，主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被高抹，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让瞎眼能够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他就相信，他就领受。我曾经在这边分享，他就非洲不知道可能医疗不发达，瞎子可能特别多哈，那北美好像比较少嘛，通常是眼睛发炎没有瞎了。然后就那个很就祷告，为瞎眼祷告。我告诉你，多有毅力，一年的时间一个瞎子都没看见。你说哈哈，这样子还继续祷告？他继续祷告。他继续，他就相信神会做。一年之后，第一个当场得医治那个妇人看见了。他常常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弟兄姊妹，你经历过吗？他只有三十个人的，因为他养了很多的孤儿，三十个人的食物，可是呢，却有几百个人要吃，怎么办？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祝福祝谢，非常奇怪，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然后还有多的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像弟兄姊妹，当他去的时候，当他凭着圣灵的大能的时候，他就经历，他也看见别人也跟他一同来经历。当我们出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看到耳朵聋的，看到坐在轮椅上的，看到得了生病的，你除了传福音给他，你要不要为他来祷告，让他从轮椅上站起来说：“哎呦，万一祷告什么事都没发生，那不行。”我们仍然要相信一件事情，别忘了诗篇103篇说：“神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母堂最近呢，就从9月21号开始，他们有一连串的21天的医治不倒，这几天才过了几天嘛，哈，星期四开始的，从吹角节开始的，这几天已经有极大的见证。我看到有一个小组长哈，小家长，他在那个小家长的群组，同工群组里面讲的一件事情，我也非常感动。他的爸爸跟他妈妈我都认识的，而且之前呢，在末，因为他的爸爸有那个叫做不是痴呆，是失智，对，失智症，所以呢，根本呢也搞不清楚自己呢，就是回就是讲话那些也并不是说非常清楚，而且他还曾经在末有走失过，上个厕所，然后所有的人就全部找不到他了，他后来还报警，然后非常神奇的是，神拯救他，竟然在很远很远的路边被警察找到，而且是经过了7、8个小时之后。但是他爸爸很有意思哦，他就相信他的爸爸会好，不断的祷告。我告诉你，他爸爸根本没有来，在中国根本还没有来到现场。没有来到现场，可是当他持续的用神的话来祷告，宣告他爸爸这个里面的细胞各方面的要改变的时候，他爸爸竟然能够很清楚的跟他一起来祷告。我们看了，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认识他爸爸，也认识他妈妈。他为了他的父母亲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也很忧伤， 盼望神在这个当中，一方面让他爸爸能够从身体的疾病复原过来，二方面能够清除，能够真正成为基督徒。神垂听他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更多经历神迹吗？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要浇灌你，因为他必须，神必须要为他自己，他的命令，他的话语来负责。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就是被差派的人，你愿意吗？第二个，要迫切祷告。跟你旁边说，要迫切祷告。祷告非常重要。很多的人呢，一看见别人有需要，赶快扑上去，赶快扑上去。我们通常呢，在这个就是说呢，在无论是要办这个茶会啦，或者是要邀请朋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祷告。很多时候你说你这信仰这么好，我跟你讲，你怎么一点都听不进去呢？他的眼睛是被蒙住的，所以你要祷告到让他的眼睛能够看见，心能够成为好土。别忘了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地方呢，耶稣讲的比喻，讲到人的心田的时候，有四种的情况，只有一种是好的土，所有里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荆棘啦、石头啦、妨碍种子生长的，全被除除。弟兄姊妹，祷告非常重要。跟你旁边说，祷告很重要。鼓励大家，刚刚我们在讲到哈，讲到这个就是说呢，鼓励大家在家里面建立祷告祭坛，常常带着孩子祷告，常常跟你的配偶一起祷告，常常为你的父母亲和年长的祷告，非常非常重要。我的见证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为我的妹妹看祷告接近十年，她第二个信主，紧接着差不多十五年再祷告了五年，我的小妹夫信主，也是碰到一些的情况。然后之后是谁？我妈妈。我为我妈妈祷告了超过二十年以上。她是生病的时候，她不顾我爸爸的反对信主。她最后走的时候不是因为癌症，她最后走的时候呢，非常的非常的安详，因为她知道她会往哪里去，她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为她的先生祷告了41年。那个先生呢，他旁边一堆基督徒，我们没有轰炸他了，但是就是说他身边这么多基督徒，而且他亲眼看见他太太怎么经历神，可是呢就是不信。直到今年的复活节前，他先生生了一场病，在这个病的当中，教会轮流去看他，为他祷告，他突然大彻大悟。所以当我知道他在复活节受洗的时候，哈利路亚！因为我先生也认识这个老朋友，他的太太祷告了41年，因为他们夫妇比我年纪还大。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是持久战，就像打墙壁，如果这个墙要50下才会倒，你在打49下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它有任何的松动，不代表它没有作用。继续的打，它一定会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照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他一定会听我们。请问你为人灵魂祷告，为他的身体祷告，为他的病痛祷告，主要来听，答案是要听，因为这是主的心。阿根廷，好，就是世界各地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经历大复兴，还包含加拿大。阿根廷的大复兴呢，是在1954年的时候，汤米牧师他想要借这个很大的一个体育场来办布道会，可是，在当时是不可能，因为呢，当时基督教并没有那么样的那么多人信主，政府官员根本呢很少人信主，他找了至少50个人，禁食祷告了几天呢。50天之久，后来呢，神就告诉他去找总统，直接去找阿根廷的总统。在当时呢，他后来才知道，原来阿根廷的总统哦，我又忘了叫什么名字哦，他有严重的皮肤病。汤米牧师呢，就凭着信心为那个总统祷告，当场得医治。结果那个总统一看，那当然后来顺利借到体育场。那个布道会呢，总共进行了2个月。 每一天要用卡车才能够搬什么？搬那些轮椅跟拐杖。为什么？人都站起来了，拐杖还需要吗？不需要了。我参加过类似这样子的所谓的医治步道，也看过很多人从轮椅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为那是假的吗？想要更多经历吗？当你愿意为人的灵魂好好的来祷告，当你愿意去传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神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盼望 Calgary， 后来你知道吗？信主的人必须要新开150间教会才容纳得下。哇哦，弟兄姊妹，卡加利有多少人？你要看见卡加利的复兴吗？你花多少时间为 Calgary 这个城市祷告？你花多少时间？你盼望中国、台湾，我们都从两岸三地来的亚洲，更多的人信主吗？好好为习近平来祷告，为政府的官员来祷告，为有影响力的来祷告。像弟兄姊妹，太多迫切祷告，看见果效的经历，你要不要来经历？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早上起的比较早的时候呢，鼓励大家进入祷告室嘛，应该不会有其他问题。除非今天如果说春分进去，按照道理应该是里面是空的，但是也应该进得去。可能师母昨天，要不然就是他有 meeting， 他又忘记打开。因为呢，周六、周日跟周一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的。有一个儿童主学的老师哈。像班上一个，所以小朋友也很重要，从小就要得到他们，像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经常让大家非常头痛的小朋友传福音。因为如果他信了主，神会在他里面动工，会变成听话的孩子。可是他有没有接受？不可能没有接受，同时还更加跟着老师作对。老师一直为他祷告，一直爱他。到他长大的时候，这小朋友变好了吗？没有。那你说祷告有什么有什么用啊？他吸毒，他贩毒，他抢劫。有一次警察在后面追他，追啊追啊追啊，他到了被追到了，然后呢就跑到一个墓园懂吗？就在手就搭在一个墓碑上面吸一口气，然后呢看一看，这照片怎么有点眼熟啊，一看原来是他的以前的那个主日学老师。突然他想起老师以前怎么样在小时候对他好，无论他做了多大的错事，老师还是爱他，为他来祷告。他就放声大哭，然后之后他自己跑去跟警察自首，当然也是关了一阵子。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成为牧者。这不是我编出来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老师都已经过世了，他真的没有想到说当他过世之后这个孩子信了主，那是祷告的功效。向神祷告吧，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祷告一定会带来功效。因为主早就讲过，祈求要得着，寻找要寻见，叩门就要给我们开门。祷告会带来极大的突破跟更新。你想要什么上面有突破？是你的工作吗？是你的婚姻吗？是你的亲子关系吗？当然有的时候还牵扯到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你说祷告来祷告去，怎么我的老公没改变呢？怎么我的老婆也没改变呢？可能神不是叫他改变，是叫我们自己要改变。你也要祷告，求神给你胆量跟口才，抓住任何的机会来祷告。鼓励大家在家里头多多祷告，在小组里面来守望。然后呢，在这个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祷告会的，也鼓励大家来参加祷告会。然后呢，如果早上6:25你已经起来好，那么就在家里面，你穿着睡衣都能进去，因为那是在网上，你不想大家看到你穿睡衣的样子，你就把那个视频给它关了，然后呢就声音打开就行了，你就听得见别人的祷告。因为我们只有35分钟，我想说先从35分钟开始，因为很多人呢7点钟以后可能就要上学要上班的。好，第三最后一点，勇敢分享。跟你旁边说勇敢分享。
勇敢分享。
好，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请提摩太后书4:2，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我传福音人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后书都是保罗写的。在这当中呢，保罗说呢，你务必要去传神的道，得时不得时要专心，而且你要用忍耐，要教训，要责备人。然后他这里讲到说，不传福音，我会有祸。哇哦，保罗看着他说，甘心做这事，自然神就给我们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他讲到是得不得已，就是得时不得时。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真的做到这一点。其实主耶稣也是一样，你知道吗？主耶稣他不单是在活着的时候，他盼望人悔改，能够得救；同时他在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别忘了他旁边有两个什么强盗跟他一起钉，有一个嘲笑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他愿意相信，愿意承认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主耶稣就对那个愿意悔改接受主的强盗说什么呢？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意思是接纳他，这个强盗就得救了。他甚至在要面对死亡的时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对人的灵魂非常非常的关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给我们有个怜悯心，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到底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同事有什么需要呢？还有你去你的步友，什么叫步友？散步、跑步的朋友、打球的朋友、球友，你知道他的困难吗？你愿意付代价的像主耶稣接近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子吗？我们通常现在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填三乘三，以后我们也会填，就是一个人认领几个人，一到三个人，在这当中呢，先祷告之后，我们就要做一些的动作。你可以先有一些预功。什么叫预功？在没有跟他直接传之前，或者说直接跟他分享之前呢，你可以送他一些的比较软性的一些的见证。比方说后面的什么周信月刊，我鼓励大家呢，我经常发，非常的好啊，就是里面都很多别人写的见证，即使是过期的也非常的好用，鼓励大家拿给你的同事，如果你不敢直接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说给你看一下，这里面有很棒的故事，就这么简单，敢不敢做？我们当中好像是曲大姐，是不是淑清有还是志勇有给过你一本书，是不是啊？对，我的印象很深刻。你结果你就被那个书里面也是有一些的启示，对吗？我深深相信，如果我们去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动作，还有一个现在呢，网络也很方便，所以呢，有很多网上的一些好的一些的节目啦，或者文章，你也可以什么发出去啊。WeChat 不是只是拿来聊天的，是拿来传福音的，很棒的工具哦。Facebook。也不是拿来只是 po 家里头的秀恩爱，不是只有这样子，它还有很多的功能的。最近呢，那个台湾呢，很多人去参加所谓的幸福小组的研习会。其实说穿了，什么是幸福小组呢？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小组，让我们把传福音成为一个方式，就是等于是说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先办一个幸福茶会。以前叫福音茶会，你呢就是邀请你的朋友，也可以小组一起来办啊。邀请你的朋友，看看你的名单，先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我们就定个时间，也许叫做生日茶会、生日的 party， 或者是呢啊什么什么结婚周年庆啊，吃饭总是要有一点名目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机会，放一个影片，或者是分享自己。怎么经历神，这个都是非常棒的，而且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做，而且也可以一起小组教会一起来做，而且这个不是只是一年做一次，他是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常态的一个行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曾经在一个小组的里面哈，那个就是只是放了一个，维库尔那边呢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他呢过去曾经呢在拉斯维加斯赌博赌得倾家荡产，好像输掉好几个亿啊。他 他是从国内来的。后来神让他戒掉了那个毒瘾啊，毒啊，就是说呢，我进去我就一直投钱进去，我知道会倾家荡产，甚至到最后他的太太都不想跟他过了。那个火车经过的时候，他要跳，他不想活了，因为活不下去。你剁手剁脚，他还是一样去赌。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导致，他知道赌博会倾家荡产，他为什么还去呢？但在这当中，神很奇妙的让他突然一下子就不想赌。后来呢，那个袁志明把他拍摄成《温哥华的春天》。我在那个当中，因为差不多有半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就在一个小组、一个剧集里面来放。然后之后那些我就问，谁想要来认识这位永明牧师？他现在已经牧师了。这个牧他所经历到的这位神呢，当场就有那个哈，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那一家主人的妈妈就举手了，因为被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把人先做一个分类，让我们更深的勇敢的来分享。无论在哪个地方，得时不得时，都可以传。我曾经跟计程车的司机也分享，就没想到那个计程车司机是真的哦，因为那一趟路要比较远，在南的时候比较远。后来呢，他自己因为经历一些事情，他愿意，所以到下车之我就带他做了一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不是我做的，神自己做的。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口才有多好。你多久没有分享福音了？是一周，还是一个月？还是从来不敢分享的。这位耶稣是非常棒的。本来我要放一个短短的影片哈，因为呢那个没有把它弄好哈。铁达尼号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为它是永远不会沉没的。实际上呢，它也的确是花了750万美金建造的，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游船。在1912年的4月15号呢，铁达尼号呢就沉入了大西洋，有1000多名的旅客就丧生了。在那个船的当中，有一个牧者叫做 John Hubbard 牧师，他是英国人，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信了主，而且呢，后来呢，他很认真的传福音，全世界侍奉神。当时他带着他的女儿呢上了铁达尼号。在铁达尼号沉没的前一天晚上，就是4月14号的晚上呢，那这个他还很热心的对每个年轻人来传福音。之后呢，后来撞上冰山之后，情况不好，哈伯牧师就把他的6岁的女儿送上了救生艇。他不知道他之后会怎么样，然后只是跟女儿讲说以后会再见面。他就转身回到船上。当那个铁达尼号沉一直倾斜的时候，哈伯牧师呢就跟大家讲说，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站出来，让一些还没有得救的不清楚的，或者让妇女跟孩童上救生船。他告诉基督徒说，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到主哪里去，把机会让给还没有得救的人，还不清楚的人嘛。然后他带领大家祷告，当时放的那个音乐，你们如果有看过铁达尼号，还是用的那个好像是 Near 什么什么，还有那个 My God 的，好，那一首歌。当整个船越来越倾斜的时候，1000多名的旅客就在冰冷的海水当中浮沉，渐渐的冻死。哈伯牧师呢，他把自己的救生衣呢脱下来给另外的人，跟他讲说：“你比我更需要，因为我不会沉下去，我会升上去。”他抓住最后的机会，从一个游旅客，一个游一个哈，在海里面的一个游向一个，跟他们讲。你要不要来信耶稣，就能够得着这永生的福分呢？有一个年轻人哦，他浮在一块碎片上面，哈伯牧师呢刚好游到他旁边，他说：“你得救了吗？”那个年轻人说：“没有。”然后呢，哈伯牧师就大声说：“你要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救恩，你就知道你死后了，你就去哪里了。”过了几分钟，又凑在一起游在一起，哈伯牧师再一次说：“你确定你得救了吗？”答案仍然是没有。这时候哈伯牧师已经没有力气，他用最后一口气说：“你来信耶稣吧，你会得救。”然后他就永远消失在海水当中。 就在哈伯牧师消失在黑暗的海中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他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一千多名在浮沉在海中的只有六个人得救。四年之后，铁达尼号的生还者在多伦多聚会，这个年轻人流泪见证说，哈伯牧师怎么样在他生命最后用尽他的力气带他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非常的短暂，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永恒的神，能够经历他，能够被改变，能够我们的家庭会不一样，工作会不一样，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吗？而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同主耶稣，如同哈伯牧师，如同保罗，即使在面对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无论在任何环境，他仍然不放弃把这个救恩带给别人。